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彼得。在圣经提到耶稣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10:2-4。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同时在马可福音3:16-19，以及路加福音6:14-16，还有使徒行传1:13，都有记载十二使徒的名字。但是这些都以彼得为先，在马太福音10:2，甚至着重地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直到如今，我们一提起使徒的名字，还是会先想到彼得，他是十二使徒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时门徒的发言人，他站在领导的地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他的原名是西门巴约拿，记载在马太福音16:17，或者称为约翰的儿子西门。请参阅约翰福音21:15-16-17。彼得是耶稣替他取的名字，在希腊文是石头的意思，与亚兰语基法同样的意思。彼得实在是一块石头，开始呢是顽石，始终不舍自己的劣根性，后来却成为磐石，对主有超人的认识，坚固的信心。他也是一块活石，建造教会的灵工之一。彼得是顽石，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讲话最多，问话也最多。他的软弱许多时候都是因为讲话太快而来的。虽然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主，但是3年之中，他还是像一块顽石一样撞来撞去。第一次主吩咐他撒网，而得了2条满满的船的鱼的时候，他伏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记载在路加福音5:8。主来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要改变顽石成为有用的磐石。因此主反而呼召他，要使他得人如得鱼一样。在3年之中，有许多次显出彼得的 欲完鲁门。如主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彼得是那样的自私，竟然愿意留住在山上，不顾山下广大人群的需要。主告诉门徒说，自己将要受害的时候，他立刻的拦住，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不肯。等到主向他解释之后，他却要求连手和头都要洗。主快要被提的时候，特别警告他，他却自傲地说，永远不会跌倒。结果呢，他却三次不认主。在客西马尼园，他沉睡，及至兵丁来了，又冒失地拿起刀来就砍，不体验主的心意。但是主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他成为一位大的使徒，被主大大的使用。感谢赞美主。
得人如鱼。
都是空的，一条鱼都没有，整夜做渔网的奴才，撒网拉网，撒网拉网，老是空的。
西门哥哥，算了，抓不到嘛就是抓不到，现在天亮了，让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可能过些时候啊会有些收获的。
安德烈，我聪明的弟弟，你在说什么呀？在白天捕鱼，谁不知道在加利利湖抓鱼是要在晚上抓的呀？
我不知道别人抓了多少鱼，我来问问他们啊。
雅各、约翰，你们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啊？
听得见了，安德烈。
你们抓到多少鱼啊？
我们也没抓到啊。你看西门彼得怎么样啊？
我们也一条都没有抓到啊。
哎，近来什么事都不顺利，样样都不对劲儿。
彼得，也不见得那么糟嘛，今天晚上运气可能会好些。
我不单是为捕鱼发愁啊，事情多着呢，什么都不对劲儿。昨夜整个晚上啊，我只是想到施洗约翰被西律关了起来，他的工作就完了，没想到不到几个月连性命都丢了。哎，真是凄惨。他的确是个蛮有信心又十分虔诚的人，如今耶稣又受人的反对，连他自己家乡的人都反对他，还几乎被他们推下了山崖。照这样看来啊，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指望吗？
西门彼得，你累了，过分劳累了，你应该休息休息。
休息？哎，谁听说过打鱼的能休息啊？不管有没有捕到鱼，我们还得洗网晒网，这算什么休息嘛？哎，
哥哥，你去歇歇吧，雅各跟约翰会帮我洗网的。哎，我们来把船拉上滩啊。
耶稣出了加百农城，在湖的岸边走着，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默想和休息。没有多久，人群就开始聚集到他面前来。当人数增加的时候，耶稣就被众人围绕了。附近有两只渔船，船头搁在沙滩上，船尾随着动荡的水摇摆着。有三个人在浅水中洗网，彼得却在一只船上休息。他的思想十分复杂，使他没有办法睡觉。他矛盾的思想是因为耶稣引起的。有些人认定他是允许给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可是也有些人同样的肯定他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彼得想要得到一个切实的答案，跟从这位木匠的儿子耶稣有什么前途？他不是连他自己都说过，连阵头的地方都没有吗？ 可是西门爱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士。
西门，哎，西门彼得，
哎，是耶稣，那么早啊？
是，夫子，您有什么吩咐啊？
西门，我能不能用你的船？
当然可以了，夫子，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夫子，来，
我扶您上船。来，夫子，您坐在后面这块板上，您要到哪儿去啊？您实在应该离开众人休息休息了。
不，彼得，我只想坐在船上教训众人。把船推开一点点，我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到和听见我。
哦，
好了，好了，就这样。西门，谢谢你啊。
时候已经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天使们看见的是何等的景致啊！上帝的儿子，他们的司令坐在渔船上，随着波动的浪前后摇摆着，传扬救恩的好消息，在旷野宣布他国度伟大的事。湖、山、一望无际的田野，阳光普照着大地，一切完备的食物都说明了他的教训。这的确是古时先知所看见的景象，写出了下面的经文：西布伦地、拿佛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宣讲完毕之后，他转向西门彼得：
西门，把船开到湖中下网打鱼。
啊，夫子，您叫我下网打鱼？
是的，西门。
可是夫子，我们四个人整夜劳力，并没有捕到什么鱼啊。可是哎，夫子，您说下网我就下网吧。
西门划船到岸边，拿了渔网回到船上，跟他的弟弟一同划船到湖中央。
来，撒网。
哥哥，哥哥，哎呦，网好重啊，可以拉上来了。
来，
来，
来，帮你拉。
哎呀，
好重啊！
哎
哎，哎呀，哎，安德烈，哎，你看。一网都是鱼。
哎哎哎，西门，那个渔网会裂开怎么办呢？我们的船也装不下那么多的鱼啊。
我叫雅各跟约翰来帮忙。雅各、约翰，来呀，把船划过来帮帮忙，快点快点啊。
哦。
两只船都载得满满的，几乎有下沉的危险。这次神迹超过了西门彼得以前所亲眼目睹的一切神迹，他觉得这是神圣力量的表现。他看出一切自然界都在耶稣的控制之下。由于他自己缺乏信心，尤其是和耶稣的圣洁比较，爱主的彼得感觉万分惭愧，于是他就谦卑地俯伏在救主的脚前。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当船靠了岸，把鱼处理妥当， 耶稣又招呼了另外三个人，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是，
主啊，
我们
跟
从
您，
我们
要
放
弃
一切，
全心跟从您。
主啊，
我
们
要
以
全
部
的
时
间
来
做您
的
门徒。
如果您读过新约圣经，您一定知道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是耶稣所差遣的使者，向人分享福音。但是谁是上帝所差遣最伟大的使者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中，耶稣被称为使者，是上帝所差遣的，也是我们信仰的宣告。使者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受差遣者，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因为只有更高的地位的人才能差遣使者。在古典希腊文中，原用于受差派的船只，通常指受差遣执行任务的海军战舰。在希腊古文中，这个字也指外交官或传令官，是政府派出去传达信息的人。后来的希腊文这个字就泛指所有受差遣出去的人，不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例如开垦殖民地的拓荒者，或是远征队的带领人。在新约里，耶稣多次论及自己是上帝所差来的。根据使者的定义，我们不难了解耶稣那使者的身份，只是耶稣以动词的形态提到自己使者的身份。上帝拣选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犹太人对使者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使者的身份的重要。在犹太人社会里，使者不只是传递信息的人，他还必须代表那差遣他的单位执行权柄。犹太人的教师说，所差遣的人代表那差他来的人，所以国王的大使等于代表着国王本人。犹太人的观念也存于通俗希腊文中，使者也选作代表签署合约，使者有权代表他那一方执行任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的使者，他代表上帝来到世上。耶稣站在天父的立场说话，向人表达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以及上帝的信息。耶稣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您渴望永生吗？上帝的使者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的信息，借着顺服，我们可以和造物主一起永远活着。
We shall assemble on the mountain. We shall assemble at the throne. To his presence, we bring an offering of song, glory and honor and dominion, unto the Lamb, unto the King,
unto the Lamb, unto the King.
Oh,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We sing the song of the
Who may ascend the hill of the Lord? Who may stand in his holy place? He who has clean hands and a pure heart, who does not lift up his soul to an idol, or swear by what is false. he will receiv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and vindication from God his Savior. Such is the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seek him, who seek your face, O God of Jacob. Send forth your light and your truth. Let them guide me. Let them bring me to your holy mountain, to the place where you dwell. Then will I go to the altar of God, to God my joy and my delight.
Glory and honor and dominion unto
康金琼博士是美国范德堡大学脑神经科学教授、癫痫研究专家。下面我要诵读一篇他感怀基督教宣教士所写的文章《上帝的使者，文明的先驱》。康博士说，前阵子谢德华的儿子一方、田美一家人从非洲坦桑尼亚回到美国来做一些和教会有关的事工，期间也到我们中华基督教会证道，讲了在坦桑尼亚的事工和需求。他们目前在坦桑尼亚帮助建立教会、诊所和学校，并帮助那里的人认识上帝。一方和太太甜美都是40多岁的人，一方至少会流利地应用四五种语言，包括英语、华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斯瓦利西语。田美是一名护士，在美国有注册护士的执照以及工作经历。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凭他们的能力，本可以在美国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包括不错的收入、稳定的生活、业余送孩子去学各种才艺和运动俱乐部，周末和自己朋友聚会娱乐。可是他们选择离开七旬的父母，远走十分贫穷落后、充满疾病又缺少医药的非洲。他们的孩子也缺少同龄懂得美国生活的朋友。是什么让他们做出如此选择呢？就在我们大多数人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考托福、GRE、过关斩将、拿到美国签证来到美国，追求更好的教育、职场机会、更加美好品质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是莫大的牺牲。但是坦桑尼亚的人民是蒙福的，他们的生命因为有一方、甜美以及许许多多和他们类似的上帝的使者，给他们带来生活的福音。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及属灵上的祝福。因为这些天使般的人到来，因为诊所的建立，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因为学校的建立，孩子可以入学；因为圣经的学习，智慧得以开启。看到一方一家，也想到明末清初许许多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利玛窦、戴德生，他们不也一样从西方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创办大学、医院，如燕京大学、协和医院，把生命献给中国，引导人信仰上帝，生命得到重生。其中以戴德生为例，他本可以在英国过一个富裕的医生生活，但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要到中国传道。他因此学习过着简朴刻苦的生活，慰问病人，操练爱心。他的女朋友的父亲 因为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到中国，戴德生不得不与其解除婚约，而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启程去中国的码头撕心裂肺的哭声，何尝不是母子离别痛苦与忧心的写照。他在年轻有才华前程似锦的年华，选择来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在中国成立中国内地会，从西方呼召宣教士参与中国事工。他在中国传道52年，其中3个孩子夭折，妻子也罹患霍乱。戴德生一生心向中国，把青春、才华和爱都献于中国与中国人。他的岳父台约尔先生也是早期来华的宣教士，改良了中国活字，提供了印刷效率。而戴德生先生筹集各方力量，办学校、建医院，帮助人们认识上帝。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与他的家人的努力，促使英国政府在1917年全面停止对中国鸦片的输出。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了解、明白他的付出和对中国人生命的影响。话题再回到一方甜美身上，虽然他们目前在坦桑尼亚帮助建立学校、诊所的规模可能没有当时的燕京大学协和医院规模这么大，但他们在非洲播撒文明的种子，这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想想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优秀的人才都是受过教会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冰心、郑振泽等文化巨匠，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基督爱的渗透与影响。正如圣经上所说，天下万族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上帝兴起他的仆人，首先差遣他到你们中间，使你们脱离罪恶，好赐福给你们。不管历史怎样评说，这些传教士怎样被误解或接纳，被当局的意识形态所扭曲，但历史会沉淀那些真正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努力贡献的人。让你们感恩那些带着上帝的使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将福音带给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间天使。我是舒美，刚才为您诵读的是康敬琼博士所写的《上帝的使者，文明的先驱》。谢谢您的收听。
听友，我是谢德华。在我这个系列里，我请你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假设您心里正在问耶稣是谁，所以我们要把你所不认识的耶稣介绍给你。也许你认为你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请你给他再次的机会，把自己介绍给你。圣经马可福音第3章有很短的几句话，让我们知道耶稣喜欢趁机会教导人。他喜欢使用不同的情况让他的门徒明白真理，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耶稣就把一个真理摆在他们的眼前。比方说，马可福音第3章说，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 他们站在外面，托人叫耶稣。有许多人围坐在耶稣的身边，他们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您的兄弟在外面找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望着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这里，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如果是我啊，如果是我跟一群人在讲话的时候，别人走进来说：哎，夏德华啊，你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面找你。如果这样呢，我会向群众说：哎，各位啊，对不起，我妈妈有话要跟我说。或者我会告诉送信息的人说：请告诉我的妈妈和我的兄弟们，稍微等一会儿，等到我讲完话以后，我马上去见他们。但是耶稣不然，耶稣把握这个机会，让群众得到一份训诲。耶稣就面对群众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如果是我听到这个问题，恐怕我会说：啊，耶稣啊，你哪里来的？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呢？你不知道谁是你的姐妹呢？你的弟兄呢？但是耶稣不是傻瓜，他的问题既诚实又实在。他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的门徒和群众，帮助他们拓宽他们的世界观，开导他们灵性上的理解，明白神的国是一个大家庭。耶稣要群众明白，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不是因为血肉的关系，乃是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说：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今天也如此。今天耶稣一家的人是谁呢？耶稣之家不重视国籍，耶稣欢迎每一个国家的人进来。今天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亲戚，耶稣一家之人，耶稣的弟兄等。请问您认识耶稣吗？也许您一直认为耶稣离你很远。不对，耶稣要亲近你，耶稣要成为你的弟兄，你属灵的哥哥。请你来认识耶稣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格雷西美丽的双脚，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您好，我是琼妮。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10:15的那节经文。开头时我说过，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实际上，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我总是认为，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这节经文也是如此。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他在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我感到震惊，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她的双腿几乎翻折到她的肩膀上来。她被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臀部也被压碎了。她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她的双腿，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然而他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我应该解释一下，格雷西穿着他的金属假肢，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连接着他的鞋子。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金属条假肢。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他残疾的严酷现实。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他不掩饰一下他的假肢呢？为什么他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一点也没有女人味。但是格雷西知道，急着他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格雷西，他真是个福音使者。当人们低头看到他的金属假肢，即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她和她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她的双腿，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宣教士的认识是陌生的。由于没有接触过宣教士，或者是接触的很有限，所以对宣教士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今天我邀请一对夫妻，郭鸿奎先生、袁淑贤女士，来跟听众朋友谈谈他们接触的宣教士和他们跟宣教士交往过程当中的观感和回忆。郭弟兄、袁姐妹，你们好。
何弟兄，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接受访问。
郭弟兄，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我也想认识一位宣教士，可是就是没有机会。一般人在什么样的场合最容易遇到宣教士呢？
应该是在教堂吧。
那你们也是在教堂认识宣教士的吗？
我是在教堂认识的。
其实最开始因为我还不是信主，所以我跟苏爸爸、苏妈妈是在幼儿园 因为大家都是关心这些孩子，这样的因缘际会，我认识了苏爸爸跟苏妈妈。
苏爸爸、苏妈妈就是您接触到的宣教士吗？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苏爸爸就是苏雨洛先生，苏妈妈是裴森林姐妹，那他们都是从美国来的。
你们认识他们多少年了？
也有30多年了。
从你们跟苏以诺宣教士的交往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宣教士是做什么的？
宣教士他就是要把神介绍给大家，要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我认识苏以诺跟苏妈妈，因为是我在育幼院的工作，那个时候苏以诺宣教士跟苏妈妈因为常常来关心育幼院的孩子，他常常陪着我们读圣经啊，唱诗歌啊，还有他有办一些夏令营，让育幼院的孩子透过夏令营认识主。他们都是用实际的行动来真的让我们见证神的爱，然后他们在生活上都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用关心包容去爱每一个人，让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看到这对夫妻，就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就是满满的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宣教士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人认识神的呢？
主要就是查考圣经，讲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读圣经完毕，还有唱诗歌，好像活在一个很喜乐的一个这个生活里面。生活上面呢，有些什么问题呢，他都会很关心的来问我们。他所以说，他就是用爱的精神，把这个耶稣的爱，就关心每个人这种心哦，真的来关心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知不觉，他就把这个神深深的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也看出来，他们真的就跟他们讲的一样，耶稣基督真的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真的事实在我们的眼前。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可能是因为通过一个因缘巧合，或者是某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对对方有更深入的观察。不知道您两位还记不记得哪一件事情使得你们对苏以诺这一位宣教士认识得更深？
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木屋，后来要拆迁，那苏爸爸为了建堂这个整个过程，我就陪着他走过来。因为很多政府的法规啊各方面，真的他也以一个他外国人的偏角，很多他不清楚，所以我就陪着他做每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苏爸爸对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他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在有机会跟他接触，有机会跟他一起共事，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真的感受到他苏以诺先生跟苏妈妈这对夫妻真的是非常爱神的。
我们都知道，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贤内助，请你们两位谈谈苏以诺宣教士的妻子好吗？
我对苏妈妈真的是印象太好，因为苏妈妈比我们传统的中国妇女啊更有那种美德。像苏爸爸在跟我们讲事情，他都是在那边很安静的聆听。那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唱诗歌这个部分是由他来带领我们。他真的那个歌声非常的好，所以他对苏爸爸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苏爸爸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资料的整理啊，还有苏爸爸在一些工作上，他只是默默在那边帮忙他，帮忙，但是从来不会跟苏爸爸争，处理事情上面的争执，他完全是以苏爸爸的主意为主意啊。这个是我看到苏妈妈的美德在这里，他真的永远都是这么的可亲可爱的，在那边 不会说要强出头的意思啊，这个是我对苏妈妈真的这个我看了，在很多的外国人士我碰到过的外国人士，没有像苏妈妈这么一个温柔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其实苏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的女性，可是在苏爸爸的面前她是完全的顺服。坦白说，他在我婚姻生活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一个婚姻经营的一个很好的导师，因为他真的教我在婚姻生活要如何扮演好的妻子这个角色，我从苏妈妈身上学到很多。我记得我女儿那个时候才念幼稚园，她有一次问我一句话，她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苏奶奶？”那你可见真的我们多么的爱这位苏妈妈，而且她在这样子，她在她的角色真的是很好的榜样，也是我学习的对象。
也许一件事情的发生能够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可是谈到信仰的话，可能日常的生活更能够显明基督耶稣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请谈一谈您跟苏以诺夫妇平常在居家的接触，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
因为苏爸苏妈他们是从美国过来，他在这边那居家生活他当然就是以教会为主，那我们跟他碰到也是在教会比较多，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他。2014年我到美国去他家住了4-5天，也跟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给我们看到了就是那样的真，没有说在这边是这个样在那边是那个样，没有，在台湾跟在美国都一样。他家住了4-5天，真的享受了这种心情的安定温馨。
我记得红奎跟苏爸爸在他们的院子在整理院子，我跟苏妈妈站在厨房，我们在准备吃的洗洗弄弄的时候，我们两个从窗户望出去，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对父子，我们在苏爸爸苏妈妈家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那么的自在，而且跟他们相处就像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相处，在我们心中他就像我们的一对非常可爱的父亲母亲一样。我们一直没有忘记那次到美国去看他们，我们也一直在心里面想念着他们，真的无时无刻就是爱着这一对老人家。
国弟兄袁姐妹，您两位成为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因为受到苏以诺宣教士的影响？
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苏爸爸苏妈妈他们的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让我感受到基督教的美好，他跟苏妈妈相处的那种美好的感觉，让我觉得基督徒夫妻他们过的生活怎么是这么的美好。我对我太太也要好，可能我来信基督教应该会增长我们夫妻的感情。
对，他透过苏爸爸苏妈妈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活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其实真的自从我信主之后，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可是苏妈妈常常安慰我，陪着我祷告，她说我们只要好好的做，我们要活出见证，让先生感动。将近20几年，他终于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那他成为基督徒之后，让我真的最大的感动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很多基督徒的爱，那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更充满爱更美满。那这个我真的要大大的感谢神，那也感谢苏爸爸苏妈妈带领我走过来，带领我跟我先生走进一个完全基督化的家庭。
您觉得中国人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接待宣教士 尤其是从欧美来的宣教士，或许才能够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最好的友谊。
中国人对外国人会有一个芥蒂隔墙，也不愿意走入他们的生活，那更不愿意他们来干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真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心胸打开，让他们能够来进来。我们有困难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拒绝在外面。
苏爸爸跟苏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成为我们的家人，他们都愿意拿出他们的热忱，这么远来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神的福音。那我觉得我们在地的人，因为我们对这里环境的熟悉，我们对这里的资源会比较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吝啬来帮助他们做好他们宣教士要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彼此互相关怀，彼此互相帮助。他们来这里的最大的用意就是希望把这么好的福音传给大家，那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件事情付出，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把福音大大的传给所有的人。
郭弟兄、袁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带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帮助我们这些可能平常比较少有机会跟欧美宣教士接触的人，让我们对宣教士有了一个认识。非常感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生命之光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真的这个机会太美好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弟兄、袁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跟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苏以诺先生夫妇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回忆和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